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他的话语。那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更美的新活路。那你看到这个图片里面有，在照片里面有一条路哈，但有一个不同的，你发现在前面那边有一个有这个太阳，对不对？照耀着这条路，那这条路呢是一个光明的道路，这条路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一个更美的一条道路。好，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二十五节。那当我们读那段经文的时候，它要带出的是什么呢？它要带出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细心的读，我们就发现到这个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有三点，三个要点。那三个要点呢，第一点就是说，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你看这边，立法就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得以完全。所以呢，旧约的这些律法，这些礼仪啊，都是所谓的影儿啊，不是他这个真相，不是那个真的真相。真相是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所献的这些牛，献的羊，是要告诉你，这意表着将来有一位救主要为我们这样的牺牲，这样的流血。所以这个就是律法的这个用意啊，律法的用意只不过是一个影儿罢了，你不要抓住它。所以为什么这作者说跟这希伯来的这些这些信徒啊，这些信犹太教的说，之前是犹太教的哈，叫你们不要抓住这个影子，你要抓住这个本物的这真相，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些旧约东西你要把它放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才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所献的东西呢，不能够叫人完全，只有主耶稣能够使人完全。第二点呢，就告诉我们，祭物不能除罪，只能叫人想起罪来。是的，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是的，他们一直在献。每当他们献的时候，我们知道哇，有这个罪，但是不能够，这些动物都不能够除罪，除非他们仰望将来有位真正的这个救主。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东西是白做的，因为我们没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为着主的名而做，只能让我们感到很内疚罢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第三点，主一次的死啊，便叫人永远完全。是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刚才我们讲的那祭物不能够赎罪，做不了什么东西的，但是主耶稣的工作却不能一次 once for all， 一次就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那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让你想一想，你靠其他的方法，很多方法你都解决不了了。是的，世人有时候我们尝试说要 要解决一些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些问题，不能够解决。在什么时候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到他的跟前，那些问题就一一的迎刃而解。他能够使人完完全全一次就过了，不需要每一次的这个献上，一年复一年的献上一次。感谢主啊，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个恩典来的，一次，你不需要每一天，那即使早上要献，晚上要献，啊，特别的日子又更多，很累赘的，很辛苦的，很劳累的，但主耶稣都把这些东西呢拿走掉，让我们能够很自由，在主的这个自由当中，在主的恩典当中过活。而且来说，在17-18节说，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纪念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是，主真的是，既然他一次过已经使人完全了，我们的罪就不再被神纪念了，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我们已经在他们面，在神面前呢，是一个完全的义人，已经被称义了。那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事情的？哪里有这样这回事呢？只有在主耶稣的宝血，在主耶稣的恩典之下，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才有这样的一个福气。所以我们再回去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说，更美的新活路。既然主耶稣为我们一次的死就完全使人完完全全圣洁，那我们就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我们要问，什么叫做，什么是更美的新活路呢？什么是更美的新活路？这又新又活的路，什么，那个是什么路来的？那是什么路来的？是不是这个 PIE 啊？不是，肯定不是 PIE。这一条又是更美的新活路，就是圣经所说的，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你看，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坦白说，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太会领会的，你跟我不太会领会的。但对于那些希伯来的那些信徒啊，他们就明白，他们就更加有那种领会的心。这一句话讲出来就是，哎呀，你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能够坦然进入这圣所是应该的，对不对？你会不会这样觉得？应该的，有什么了不起啊，这样子你就起步就走过去就是了，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有什么东西呢？所以就讲的这怎么了不起，又活又新又活的路。那但是如果那些有旧约背景，他们那些那犹太人，他们对旧约是了解的，而且他们又生活在那个祭司的体系当中，他们就知道了，要进入那个至圣所呢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大祭司哦，你不是大祭司，你是普通的白祭呢，你是没有机会，一点机会都没有哦，明白吗？更何况我们这些外邦人啊，如果不小心闯进他的圣殿里面，会怎么，有什么遭遇呢？ 被杀，你知道吗？你不想误入，你晚上你不小心闯进去的时候，你被抓到的时候，他们就把你杀掉，因为那对他们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地方，所以外邦人是绝对没有机会去进入那个圣殿里面的。对于那些犹太人，他们也是没有机会的，没有机会的，因为他们不是祭司的这个后裔，那即使是祭司的后裔，也不一定能够，只有那个什么大祭司哦，啊，只有大祭司，而又这个大祭司只有一年一次在什么赎罪日可以进入那个什么至圣所，一年一次哦。那这个大祭司，你以为他进去了至圣所，就是啊，我啊，好，今天是赎罪日，好，我就进去了，冲，你要进去啊！我告诉你，他是你很惊掉啊，我不讲话的惊掉是吧？很怕，所以说他可以说可以坦然进入，坦然不怕 ，you're not fearful, not scared。那进去那个至圣所是很是就。很让人感到很畏惧的，为什么感到畏惧呢？为什么感到畏惧呢？这个大祭司要进祭之前呢，他必须要冲凉洗澡，洗得干干净净。那洗得干干净净之后呢，他要穿那种礼服啊，啊，这个细麻的这个圣内袍，然后细麻的这个裤子，然后腰束上那个细麻的这个腰带，那么又穿上这个蓝色的这个外袍，那又穿上这个以弗德啊 ，ephod， 那又穿上什么？这个胸牌啊，整整齐，之后呢又戴上什么？这个细麻布的这个冠冕啊，上面说归耶和华为圣，穿上去。才能够预备心在进去的。那当他们进去的时候，你知道他不可以说就这样子空着手进去了，他手带着血，同时呢另外一只手呢拿着那个香炉啊，香炉，那香炉，而且他又要预备一点那个香料，那香炉里面呢要有这个炭啊，炭火，然后他进入这个至圣所的时候呢，他怕，他小心，他把这个香料放在那个香炉里面，这个炭，那炭烧的时候，那香呢就发出很多的烟雾啊，这烟雾呢就把整个这个至圣所呢把它遮掩掉，为什么呢？神说，你不可以看到我的荣耀。免得你死啊，免得你死，所以他要烧那个香，是散发出很多的这烟雾，把这个整个这个至圣所呢遮盖，免得这个神的荣耀太过强，使他死在里面。所以你看，是这样的一种情形。那么神又跟他说，你要先为自己，然后为百姓这个赎罪。圣经很清楚说，你拿着那个手上的这个牛的这个血啊，先要在这个至圣啊，这个施恩宝座的这个东边呢、啊，弹七次 ，one two three four， 你不会说 OK 了 ，one 都好就好了，不可以了，七次就七次，之后呢，要在这施恩宝座的这前面弹七次，然后呢，就。为自己献祭之后呢，再回去然后为百姓献祭。你也知道他们的脚上呢有这个铃，对不对？是不是？不是脚上的，他的那个外袍那里有铃的，那蓝色的那件衣服有铃的，所以他在里面有声音，但是他脚上呢有一条绳子绑住了。什么时候他们听不到这个铃声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不对劲，他们呢就 要把这个被神祭杀的这个大祭司呢，从里头呢拉出来，拉出来。你知道这个亚伦的孩子有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就是不尊主为圣，他们随随便便，以为可以随随便便。圣经说他拿了那个香炉啊，然后呢起了用的这个燔火，就不是神所指定他的用的那种炭火，随随便放在那边。圣经说什么？耶和华的火，耶和华的火把他们两个什么灭绝了，击杀了。我相信当时呢，亚伦呢吓了一跳，吓了一跳。什么？为什么孩子为什么这样忽然之间死在那圣殿那边呢？因为他们不尊耶和华为神。摩西就特别警告说：“你不要为着这个而失去你的这个侍奉的这个注意力。”他要亚伦要继续的侍奉，以后他们进那个圣殿的时候呢，不给浓酒清酒一点都不给吃，免得他们误事。所以我要讲的说，在他们的旧约的这个记载里面，他们知道说要进去这个至圣所，不是一件轻而易举说我要去就去，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他可以坦然无惧，就说没有那种畏惧，不像这个大祭司，他们进去的时候，你别以为是很荣耀，很荣耀，但是他们心中存着畏惧的。只要他们稍微差错，只要他们没有好好的尊敬神的话，神什么时候击杀他们，他们都不知道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跟我呢？有一条更新更美的这新活路，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我们就能够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直接的什么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到他那个施恩座前啊。这是以色列人很难想象的，我怎么有这个福分，怎么有这恩典能够到那个耶柜的施恩宝座前来见朝见我们的神。那今天你有这个恩典，你有这个恩典，我有这个恩典，你有珍惜吗？你有珍惜吗？不要把这个恩典把它糟蹋掉，以为说有什么了不起？不是的，是透过主耶稣的宝血，是透过主耶稣的宝血。你看，方法什么？是借着耶稣所流的宝血。看，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身体。当然讲到是他的身体，他身体为我们掰开，流出血。刚刚这边有讲到血，对不对？是借助耶稣的血才能够成就的。若不是主耶稣的血，我们是没有这个恩典的。那上个主日我已经讲了，这个血呢是能够永远的，有这个永远赎罪的功效的，一次就能够解决世人所有的罪孽，啊，多么奇妙，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想，哎，这么奇妙的，那这就是神的这个他的这作为，他只要透过他的儿子为我们这样的走上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这个所成就的东西呢，是一次过的，一次有效，直到永永远远。不然我们就麻烦了，不然我们就麻烦了。那如果就做到一半的话，还有50%怎么办？啊，这边又还没有完成，那边又没有完成。比如说我们做装修工作， 做装修工作。你做装修工作的时候，你搬进屋之前，你希望做屋子的时候一次就把它做完，对不对？做完的时候你就搬进去，就很容易啊。但是如果你装修到一半，叫你搬进去 ，OK？ 然后说还又敲那个地方，哦，你要遮你地方了，对不对？啊，那个地方你要把它遮起来，不然那灰尘就满天飞啊。飞到你的这个桌子上，飞到你的这厨房，什么地方都飞。哦，你这弄好了，这又要敲那地上的东西。哈，告诉你，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装修啊，你很心痛，对不对？你以后你宁可说不要装修了。但是感谢主，主的这个救恩是那么样一次完全的成就。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至圣所里面。那这边呢，讲到这个又新啊，又新又活的这个路啊，所以这条路讲的是新的，就表示说旧约里面是没有的。旧约里面是没有这个恩典，让我们透过那幔子呢，经过那幔子进入这圣所是没有的，这是新的。是的，今天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新的 ，It's a new one， 不是旧的。那你跟我就要珍惜，有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就好好的来到他面前。表应着新了久了，过一段时候你就觉得它旧了，不要，就要让我们历久常新啊，学习跟主的关系。不要说你这一段时候久了，说哇你就越来越对主，哎呀算不了主，爱主不爱主都没有相干啊，亲近主不亲近主都没有相干。不要让我们的关系能够一次的不单单持久，而且能够更新，这是新的一个东西，不要让它变成旧。什么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有这个生锈啊？有锈在，有这个铁的这个锈在外头，你就立刻把它除掉，让我们的关系呢历久常新，爱主的心呢越来越深。这才是真的，而且是讲到活的就不是死的了，就是死的。换句话说，这一条路呢，让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是一个给我们有生命，给我们有能力的。那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发现了你的生命有改变了，你的生命有改变了。你五年前的你跟五年前后的你一样吗？还是说你的生命有所提升，而你的素质有所提升，你跟主的关系有所不同，你跟人的关系有所不同，你对神的认识有所不同，有没有？是一个活的，不要死沉沉的，让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个主一主的这关系的生命不是死沉沉的。若死沉沉的话，求神帮助你享受你基督徒的这生命吗？你享受吗？还是说哇很辛苦，我好像被这些绑住，好像要行这个律法主义这样子？千万不要，你与主的关系呢是一个又新常常更新，而且又活的有活力的，让你能够靠他能够胜过，能够越愿意为主而活，这样的一个生命。好，既然讲了这些东西，圣经就说既然我们有这条更新与活的路呢，我们就应该怎么样的过活？第一，更新的这个新生活的这个新活路的这个生活呢，第一要存诚心与信心到神的面前， 在二十二节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那这一节第一段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了。被什么撒去呢？被耶稣的光宝血撒去的。那你的身体有没有用水洗净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哦。那其实这个的解释是不，当然不是真正的讲到我们身体是用水洗净了。那其实这个有这个所谓的就业的这个背景。当他们要洁净，要得到洁净的时候，他们通常透过两个途径，第一呢是透过血，第二个是透过什么？透过水，透过水。然后你看这段经文是论到这个犯麻风的人啊，麻风病的人，他怎么讲呢？啊，你看在旧约里，以色列人是借着这个血和水来洁净。你看来，然后祭司呢要吩咐用瓦器啊盛活水啊，把一只鸟宰在上面。所以它有两只鸟啊，一只鸟呢它杀了啊，然后把它这血呢滴在这个瓦器里面啊。至于那只火鸟啊，即使要把它和香白木、朱红色绒啊，并牛膝草一同沾泥，宰在活水的鸟血中，明白吗？所以有两只鸟啊，第一只它把杀了，它血呢把滴在放进那个瓦器里面，然后呢接着呢就用那个活的鸟啊，加上其他的那些植物啊，香白树、还有朱红色这个绒啊，就献来的，然后放在这个鸟的血里面，然后用于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啊，就拿那个火鸟啊。跟那些东西啊，那就把它先杀去吃，就定它为洁净，然后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让它活了。然后接着下来，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你看用水洗就洁净了，撒上血呢它就得了洁净。所以呢，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经文呢，这边是讲到说，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的心中的天良已经被除去了，我们不再为着罪来感到内疚，而且也靠着这个圣灵的这个洗啊，就我们重生的洗啊，哦，重生的洗，使我们得到洁净，所以就是这样的意思。OK， 所以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这是重生之喜，圣灵借着神的道使我们洁净。这边有两个支持点啊，提多书还有这个以弗所书5:26，那提多书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呀，是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神的道呢也能够使我们得到洁净，是圣灵透过神的道使我们得到洁净。所以感谢主，每一个信主的人他的罪已经得到洁净，得到赦免了。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要以这个诚心，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没有存着一颗诚实的心呢？诚心 a sincere heart 有没有？那你就要问你每次来到主日，你是有没有预备心？有没有预备心？你祷告神说，神啊，让我今天能够学习，让我今天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让你今天向我说话，我愿意亲近你， 啊，这样子的一颗心，而不是说被人家逼迫啊，被人家啊拖着你的脚而来的，不是的，你愿意来敬拜，在这里能够听到神的话语，神教导我，我这样子一颗心，那么你也在与神亲近的时候，你自己跟神亲近的时候啊，不是装模作样哦，因为牧师讲你一定要有灵修，所以你要有灵修，而是说你诚心诚意的来到他面前，预备心跟他交往，跟他亲近啊，这样的一个诚心。那么有没有充足的信心呢？有没有充足的信心呢？ Full assurance of faith。 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有没有感到，有没有感到神是真实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要以为说我们哦，基督徒他们在那边好像在跟空气讲话，祷告成空气讲话，滴滴答答，滴滴答啊！有些人会这样讲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不是跟空气讲话，我们的的确确是跟神讲话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所讲的每一句话，神都垂听。那么，你有没有说我要常常的？啊，常常的说亲近神，因为圣经说你若亲近神了，神就亲近你啊，你有这样的信心。很多时候不是神不要亲近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心不愿意放下来，不愿意安静下来亲近他。你什么时候安静下来亲近他，他就与你亲近了。而且你要相信神就在你的心中，相信神就听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神会按照他的应许来做的，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态度。这是第一个这个更新的这个活的这个路的这个生命。第二点呢，要坚守我们的这个信仰，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他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啊，那应许我们是信实的。那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既然跟神有了那个关系，接着下来你就持守的这个关系，你所信的这个东西，好，这个是信仰。而信仰的根基是在什么？在神的话语，因为呢，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可贵的，我们不是凭空相信，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很有逻辑性的。当然在讲有逻辑性，不是每一样东西都能够透过我们的理性去了解的，即使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够了解，我们还是得接受的，对不对？好像常常说神的主权跟人的这个自由意志是怎么样运作的呢？啊，神完完全全的这个有主权掌管这一切，但同时间人又有这自由意志啊，怎么样协调呢？我们只接受是神有他的方法，人有自由意志，但是自由意志又在神的什么？神的主权掌控之下，就是这样。哦，有些东西不在于我们了解，比如说这个由圣灵感应而生啊，主耶稣是由圣灵感应而生，是透过玛利亚，怎么样会成呢？怎么样成就呢？你问科学家，你问爱因斯坦，他说 I don't know。You know, I don't know. 我也不知道，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就是这一个这样讲的事实，我们就接受。所以我们所相信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有逻辑性，有神的话语，有神自己的应许，神所讲的东西。只要神讲的东西，我们就不怕了，我们就不担心了。神说有天堂，有地，有审判，有奖赏，有新天新地，有主的再来，那我们就相信，那你绝对不会吃亏的，你绝对绝对不会吃亏的。 吃亏的是那一些怀疑这些东西的，他们会失去这一切所有的这个福分。所以要坚守，我们既然这个宝贵的这个信仰，我们就要持守着。那持守不容易啊，有时候呢我们在很顺利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很容易接受，很容易接受的啊。而今天我们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服役啊，又常常有这个什么，有这个 payout government payout 啊，很多的这个福利啊，你是很，你跟我他们说很蒙福啊，你很容易持守你的信仰。那如果在别个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之下，是在一种压迫，在一种一定要做一个选择，信仰或者放弃信仰这样的一种情形，那不容易，求神帮助。那么我们健康的时候呢，我们讲说我们相信是神是很好的，神很爱我。但有一天你的健康失去了，你躺卧在床上的时候，你还会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像叶伯那样啊，赐下的是他，收起的也是他，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但愿我们能够学像叶伯的这个信心啊，当你最爱的人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说神很好，他赐福给我。但有一天如果你说亲爱的人，你说常常依赖的依靠的跟你生活在一起的那个人离开你，你还会说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吗？我的信仰还是一样可靠吗？答案是应该的。无论环境有改变，无论健康有改变，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有所改变，我们依然相信我们的信仰，我们是相信的东西呢是可靠的，因为有主的应许作为他的根基。第三点，要彼此的相顾，彼此的相顾。是的，我们亲近了神，我们就要有守着这个叫信仰。神也要我们建立他的身体，建立他的身体，他不要我们单独的过活，不要我们单独的活。所以呢叫我们叫要彼此的相顾。彼此的相顾就是要想到别人啊，想到别人 consider one another， 想到不要说啊只有我想到别人的需要，同时能够激发，能够勉励心上，就说大家彼此的激励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啊。当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做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圣诞家庭聚会的话，你会特别去煮一道菜来服侍那些新来的朋友吗？不会了。为什么要麻烦，要花这么多时间，要花钱，为什么？但是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哎，就给你机会服侍主啊，你就去服侍。当你付出的时候，哎，你发现了，哎，神也赐福你，你也帮助了弟兄姐妹，也帮助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就看到，哎，信徒他们的机会不错啊，啊，能够听到神的话语，也能够有机会彼此的一起的交通，当然是透过吃一些东西一起的交通，这是我们生活上我们人的一种基本的需要，这是应该的。所以呀，彼此的勉励，一起的侍奉主，一起的跟随主啊，千万不要停止聚会，千万不可以停止聚会啊！我们以为说哇，我们可以自己站立了，我们可以自己独立了，为什么要去教会啊？绝对不可以。神把弟兄姐妹们放在一起，一定有他的目的。他知道我们人很容易离开神，离开神。特别在马太福音那边怎么讲呢？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24章第11节到第13节，说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过人，只因不法的事 争夺，许多的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呢，神知道在这末世的时候有很多那些假先知出来，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话，你很容易被迷惑的，你很容易被迷惑的，特别是初信者。然后我们 教会有一位姐妹，她就不知道，突然之间有一个东方闪电的人跟她联系，她就不知道，她就跟她联系，还以为是那地方很日程啊，很日程。但是什么时候你惹上这个东方闪电了，你就跟着他走了，啊，你就跟着他走了。所以要很小心，大家一起积极。幸好他跟我们讲，他跟我们讲，我们才知道哦，他跟了这个异端，哦，所以你要注意，要一起来。你去一个其他教会，你去学一些东西，一些那些的教义。啊，你以为哦很好哦，跟我们教会不同哦，但是你要分享，我们就看看，大家彼此讨论，那你就发现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啊，这边讲到也叫做，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是的，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特别是有罪恶的东西，你就不爱主了。然后怎么样能够保持这个爱心呢？就是要在一起，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这样子那爱心才能够继续的，这是保持着。而且照对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要忍耐到底呀，忍耐到底。当你走的时候，你在累的时候，你真的要放弃的时候，有人在旁边推你一把说，弟兄姐妹再起来啊，你就可能会继续起来。不然的话，你一落成千丈，一下子掉入深坑里面爬不起来。有些是这样子的，希望你跟我不是那种的人，你滑了跌了一下子，需要神的恩典把你在这扶起来。所以但愿神帮助你，教导们能够知道我们有这个更美的心，活路是一个新的，是一个活的，我们要珍惜这一条到神面前的这个道路，好好珍惜跟他建立的关系，不要把当作是要理所当然的。在就业的时候，他们没有恩典，没有这样子的福气进入神的这个施恩宝座面前，没有。而你今天有了，你要把握，让你生命跟主的这个生命呢，是活的，是活的，是新的。什么时候旧的时候呢？你就快点要用把它抹掉，把那锈抹掉，把那些那渣滓啊，把它除掉。这样子你才能够进入那个这圣所，亲自见到主的面，让我们的生命也跟着他一样，能够。真的是啊，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来服侍他，好好的来跟随他。我们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我们感谢你为了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从幔子经过的。感谢你透过你的死，透过你的身体，我们才有这样子的福分。当我们稍微这样子思想的时候，知道我们是蒙了何等的福分，蒙了何等的恩典，才能够这样的坦然无惧进入那至圣所。主啊，叫我们珍惜，叫我们既然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到你面前，让我们与你的关系是一个又新又活的。不要让我们做一个死沉沉的基督徒，叫我们不要做一个一个懒散的基督徒，乃是愿意更爱你，更愿意跟随你，更愿意为你摆上一个救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